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赞美神，我们从岁首走到了年终，借此一脚，献上这个我们郑恩人传道从美国的一封来信。他说：“敬爱的牧长、同工、朋友，在主里平安。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众人。感谢上帝的爱与恩典，带领我们在2012年10月来到日本参与传福音的行列。在今年2013年，我们深深体验到上帝的供应及带领，使我们在短缺中丰盛有余。今年我们经历了开拓教会的艰辛过程，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更加感恩。第一点，他说1月到5月，我们在日本最贵的地区元素丁妈妈的大楼聚会。我们算什么，竟然可以在这地方敬拜神，所以我们当献上感谢。5月份，我们参与了由日本华人联合举办的远志明布道会。我们看到在日本的华人多么迫切需要福音，我们祈求神的灵降临日本。5月，我们面临着这搬迁教会，又再次体验到神的供应。我们在新的敬拜场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感谢神的供应。我想我们现在在科马高麦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教会呢，我感觉到很温馨啊，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非常感谢张建夫妇他们医师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把神高高的举起在这个地狱上。当我们这个十字架树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想，这十字架本身就要吸引人到我们当中来。所以我们在此非常的感谢这一对夫妇的奉献和摆上。当他们说我们的人数增加的时候，他会打开两壁的墙壁，会我们的教会想想将来的这个希望和盼望是多么的大哈！谢谢他们。第四条是，目前聚会人数虽然少，但是神的供应。但神是供应我们的神，我们只有认真传福音，我们深信神要加添赐福我们，和睦同居，彼此建造。第五点是，最近我们完成了3首台福基督教会的网站，请各位上网查询，还有网址，以后我们就会记载在我们的这个周报上，或者弟兄姊妹有email 的时候，我们都会送给他们啊，让他们看。最后，我衷心感谢3首台夫的尾声同工，他们不离不弃，神必大大使用，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只有3个人啊，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再加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姊妹，我们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很沮丧。但是呢，你们陆陆续续的能来啊，非常感谢你们，真是没有撇下我们3首台福教会不离弃不弃啊，和我们共同建造神的教会，我们非常的献上感谢。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鼓励，你们的带导是我们的力量，谢谢你们，请继续支持关心3首台福基督教会。用今天的晨更来与众人分享提摩太前书4章12节到16节，神对我们每个侍奉他的仆人，神的招呼是没有后悔的。当我们服侍荣耀三一真神的时候，我们当看重我们的生活，我们当看重我们的呼召，我们当看重我们的恩赐，我们当看重我们的长进。Happy New Year， 恭贺新年，3首台福基督教会恩人 敬贺。我们虽然教会很小，但是呢，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哈。我们会打破墙壁。今天的讲题是希望之歌。我们一直在系列的分享耶利米书，已经分享了三次，今天是第四次的希望之歌。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一直看到神在管教和警告这群以色列民。所有的信息都比较消极。迎新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看这么消极的信息，好像读耶利米书不是很合适。但是呢，其实呢，耶利米书里边那31章被称为旧约圣经里边的希望之歌。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摩西、大卫等等一系列都立过约，那他们都是旧约。可是呢，在耶利米书31章的时候，神说：“我要与你们立新约。”就是在公元500多年到600年以前，神就启示了，他要与我们立新约。我们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给我们？所以这篇书叫《希望之歌》。我们到底看看神到底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希望呢？首先，我们先看32章，是一个买买田地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耶利米书呢，就是说这个先知呢，他用他自己的生活来传道。他呢，不但用口和笔来传道，我们知道要传道必须要用嘴巴说出来，或者是用笔写出文章来让大家看，还要活出他的生命，还有他的在他的生活中见证。但是呢，耶利米呢，他有一个和其他的先知有一点很大的一个特点的方式呢，他就是用道具，或者是用一种演戏的方式来把他的信息表达出来。今天32章的这张信息呢，它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你说他是用他自己的一种生命和生活来把这个神的道、神的话传给他的百姓。32章的时代背景是巴比伦的大军已经围困耶路撒冷城下，在这个兵荒马乱，马上这个国家就要被灭亡的时候呢，耶利米叔叔的一个儿子，他叫哈拿尼，来求耶利米说：“你把我的田买下来吧，因为你是我的至亲的亲戚哈，你把这个田买下来吧，而且还说，因为你有这个义务哈。”我们也知道，这马上这个国家要灭了，这个土地马上就要归巴比伦了。你说他要把这个土地抛出去给他的亲戚，谁会要？谁也不会要啊！明摆着的，这块田我买来也是白买，买了以后也是归巴比伦所有啊。尤其是耶利米他自己，那神给他说，给他前面很多章的意象都是说，他们这个国家要亡国，要人民要全部掳到巴比伦去，而且要在巴比伦过70年的奴隶的日子。所以呢，耶利米他比一般的百姓还知道买这块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况耶利米他是一个独生，神不让他结婚，用他的独生也在宣扬神的一篇信息哈，这都是以前我们过去讲过来的。他是独生，没有后裔或者他的子孙来继承这块田产。再加上耶利米呢，他这个人呢，他的老祖宗有一个叫以利的祭司，这个以利的祭司是撒母耳记的那个以利哈，他有两个儿子，非常的坏，所以的话，神就说以利，你怎么不管教你的孩子呢？正因为如此的话，我要惩罚你，因为他两个孩子犯了很大很大的罪。他说我要惩罚你，让你的家中没有中年人，你们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那耶利米说，耶利米是他是以利的后代哈，他知道他自己的岁命活不到很，不会很长寿。况且他在宣扬这篇信息的时候呢，他已经做了先知，做了40年。他17岁或者20几岁被招的时候，再加上他传道的次40多年，他已经是一个50或者60多岁的一个人了，还要被掳了，再回来，再来这批70年以后再回到这个时候呢，回到这块地方的时候，他可能不可能，他也不可能60多岁的人再活70多岁再回来啊，还拥有他这块田产。可是呢，我们读32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他这个他叔叔的儿子哈拿尼来让他买的时候呢，他心里边就印证了神的话，因为神他心里很敏感，他感知道神在跟他说话，说你的那位亲戚让你来买田。当他看到这位亲戚让他来买这块田的时候，他心里边就印证了说啊，果真是耶和华是这样说的。他虽然不明白，而且对他没有任何的一点好处，没有任何一点的利益的情况下，他就买了，而且马上称了银子给了他的亲戚，并且立了约，把这个约呢，刚才我们吴牧师给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说，这块这个约呢，它有两份，一份呢它是封了，然后呢盖上了印封存的，一份是敞开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约有两个哈，是相互对应，不失去真伪哈，不会被篡改。然后神还让他把它好好的保存起来，保存在一个瓦罐里边。瓦罐里边它密封了以后，它就会防腐嘛，哦，会防腐，它就可以保存的很长时间。那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考虑的相当周到。你想70年以后再回来的时候，这个七月让他们能够看见哦。那他为什么就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用这个买田啊，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最不应该买田产的时候，让耶利米买了田，然后呢让耶利米传出什么样的信息给这些百姓呢？我们思考一下啊，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方式来传达什么样子的一个信息？是圣城为空，先知被囚，兵荒马乱，购买田地。我们知道，第一个是他是白买，第二个他不是他这个投资，我们是买房产啊，买地产是为了投资。那投资他不是为了自己，那他这个投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先放在这儿哈。我们在这是32章，我们再看看31章的时候呢，说应许回归，再享福乐，灵命新约，希望之歌。 我们先翻开31章的10到14节。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并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五谷新酒和油，并羔羊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们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欢乐。我必以肥牛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都有这一段啊、哦、啊，我们的神太温柔了啊、哦、你看他们面临着大军里离下，马上他们就要被烧杀掠夺哈、哦、或者是这个国破人亡，可是呢耶和华神给他们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希望，就说你看我要救赎你们啊、哦、虽然他们要把你们赶散到各国去，但是呢我要把你们救赎回来。你们回归的时候呢，什么等待着你们？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你们有园子，那时候的女孩子都要跳舞，不管是年老的和年少的，他们都要欢呼，他们再也不会悲哀，再也不会哭泣，他们只有欢喜。祭司也是哈，他这祭司的心满足了以后呢，他就是说因为耶和华的恩典让他们知足。好，说你看看这个神，就说是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最看不到前面的时候，神给了他们子民这样一篇神信息，也就是耶利米他卖这块田的时候他要表达的一个信息，说我会把你们买回来的，虽然这块地啊、哦、要失去，但是你们将来要回来。你看耶利米他都买田产了，他为了什么呢？为了他将来的投资啊，为了70年以后这块土地还会回到他们的手中。我们想象，我们按我们的人的眼光的话，太不值得了，将来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死了，这个地还怎么样呢？可是呢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呢，果真是他们70年被掳的日子满了以后，神就把他们又领回来了啊、哦。然后呢新约的时候，他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但是呢公元70年罗马帝国又进去把那个国家又毁了的时候，他们又亡国的时候，可是过了1000多年，1947年他们又复国了。所以神的话他是信实的，他是怎么说的他就怎么实现，说我还是把你们一个一个的召回到这块地里边。所以耶利米他这个买田地的他的这个意义，就是给这些没有任何希望面就是绝望的这些人给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盼望和希望给他们。那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呢来到这么一个教会，在美国我的两个教会都是200多人以上的教会啊，来到这个30台教会，有的时候呢聚会的时候就和我和牧师，或者来一个弟兄或者来一个姊妹， 是一个真是感觉到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沮丧啊、哦！我说我，哎呀，好像没有任何的一点果效。可是在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很会陷入一种绝望的一个境界。按我自己，我自己消苦了很长时间，但是呢，上周我们的泽建弟兄和宋磊弟兄来了，给了我很大很大的鼓舞。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宋磊弟兄哈、啊，他是第一个愿意向我们宣告他要接受耶稣，而且今天他说，他给吴牧师说他要受洗啊，他要把自己这个信了耶稣的这份喜悦要表白给我们，在我们大家面前表白出来，宣告出来，让我们这个山主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集体啊，这个神的家来接受他。我们这是多大的一个鼓舞。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是看不到神计划的整个哈、啊，因为我们也不可能看到神计划中的整个整体，我们只是凭我们眼见的一点一点的在看，所以我们很容易陷入绝望，绝望中去。但是呢，神呢，就是在我们绝望的时候呢，他就通过一些弟兄姊妹，通过读圣经啊，他把他的希望告诉我们，让我们心中再燃烧出这个传福音的热情啊，让我们再有更多的一些盼望。所以的话，很感谢神。在31章的时候呢，这个10到14节，他把这个耶利米买这个田产啊、哦、的真正的意义告诉了我们。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灵命新约希望之歌》，这个是31章的33到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应该是从33节读，但是我读从31章读31节读起来了。我现在从33章读。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居和自己的兄弟说，你应该认识神，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的希望，他就把这个真正的，他说了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说出来。这是新约圣经里，旧约圣经里边唯一说他要另立新约的一个出处的地方哈。你看他说的多好啊，他说我要把这个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所以说啊，我们的以前看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写在两个石板上，或者是写在皮纸上的啊。但是呢，他说是要让我们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随时随刻都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个时候都是非要有祭司啊，或者是拉比教导他们啊，他们才能够领受到神的话。可是呢，现在呢，他说放在我们的心板上，刻在我们的心上，不管是老的少的都能懂。这句话怎么理解？都能懂，老的少的都能懂，怎么懂理解呢？而且说这话的时候呢，是在公元前500到600年之间的时候。 这个新约实现以后，神耶稣拿起他的杯和饼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血要为你们流，为我们立了约的那个时候，到耶利米现在说的已经相距了600年了，600年。可是呢，他就已经在给这个以色列民这样大的希望，说我要立你们新约。后边的33章、34章，他更说得很明白，我要有一个苗裔，这个苗裔是公义的苗裔，就指基督耶稣的，就说得更明白。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耶利米他能明白吗？他可能不太明白神到底在说什么。可是我们现在明白吗？我们现在的人明白这句话吗？不管老的少的都要明白，因为我把这个新约立在你们的心板上。谁能回答我？怎么明白呢？不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接受了神了以后，神说什么？给我们多大的应许？给我们多大的一个特权？这个应许和特权是什么？就是把那个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有一个保惠师圣灵，保惠师是什么？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对吧？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了，我们是神的殿啊。神在我们心里边住着，说我们是以马内利的神，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实现了他，对吧？耶稣基督是就尼库啊，道成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他走了以后，又把圣灵这个保惠师放在了我们的心里边，所以我们就能懂得神的话，对吧？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耶利米书里边你看一直在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或者是耶和华的话领导我，总会这样啊。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总会这样子啊，看到你们羡慕羡慕啊，耶和华给他说话，神给他说话，耶和华的话领导耶利米，领导摩西，领导亚伯拉罕。我是看了以后相当羡慕，我太羡慕了。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神随时都在跟你们说话。靠什么？你说神现在没对我们说话吗？神天天都在对我们说话，只是我们的耳朵迟钝了，我们的心蒙油了，不敏感了，对神的话不敏感。我们这本圣经啊，66卷书啊，是一本完整的神把它完全完全整整体体的启示给我们。我们当知道耶利米写那篇新约，他说宣告神的新约的那个时候，600多年前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些新约呢，对吧？他还没有，还不知道他70年会那个被掳会实现，他都没有经过。可是呢，我们比任何圣经里边的记载的每一个人都幸运，我们已经从神开始到最后的结局，神已经完完全全的给了我们。这里边这本圣经里边全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可是我们有去读吗？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圣灵会启示我们，就知道神在对我们说话，就知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生疾病的时候，在我们的 工作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各个方面，我们面临问题的时候，神都通过这个圣经教导我们去怎样去解决它。所以神每天都在跟我们说话，我们真是很幸运啊。是呢，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是通读了31章和32章，我读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自己呢，我非常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说他以永远的爱你，并且以慈爱吸引你，这句话很打动我的心啊，很打动。在我的人生中，我很少就是我第一次初恋热恋的时候呢，我也没有听过这么能打动我心的话。他说他是永远的爱你啊，是永远的爱你，他而且他是用慈爱吸引你，用他的爱来吸引你的。他这个爱是完全是牺牲自己的一份爱，完全是没有我，没有自己，牺牲自己生命的一份爱啊。所以这个是很打动我的心。保罗曾经用一段话描写这样的一个爱，他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是过于我们所想象的，也是过于我们自己能去体会到体会的哈。因为我们是太有限了，我们没有心里没有那份爱嘛，所以就把神的爱就局限了。还有一句话，他就是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31章26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睡醒了觉得睡得香甜。这句话真是很奇特的一句话哈，他说我睡醒了觉得睡得香甜。说不定他明天巴比伦就攻下城了，他也没命了啊，谁能睡得着觉啊，谁能睡个好觉啊。巴比伦的军队在城下呐喊啊，胆战心惊啊，谁能睡得好觉。可是呢，这个时候他说我睡醒了觉得睡得香甜，生给了他极大的平安。他睡醒了这个觉以后呢，他就说了，那日子耶和华说我要将与你们立新约。这个时候他就是因为他已经非常肯定了神的恩典，神的新约对这个他的国家对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睡得很香甜哦。我很喜欢耶利米，他处处为他的百姓着想，他与他的百姓同喜同乐他会有这样的，在他的生活中有这样子的一些经历和特点哈。很感谢神让我分享耶利米这个书，尤其到年末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让我和大家来分享今年一年的这个恩典啊。献上感谢我们的神，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迎接，带着神给我们的希望去迎接我们的来年。这个来年比今年还要好，神他所有的应许，他所有的话都不落空，他给我们的希望绝对胜于人给我们的希望和盼望。所以的话我们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有希望和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付出的，神都蒙神的纪念，也祝福弟兄姊妹的家庭都蒙神的祝福，来年会更